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主啊，请改变我。我们现在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反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时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真实的自己，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应该有听过这句话。这句话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有它积极的一面，当我们活出真实自己的时候，我们忠于自己的内心，不会为了迎合他人或者为了迎合这个社会的期望而去伪装自己，去改变自己，其实是好的。另外，当我们活出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这也是好的。当我们活出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活得比较真实，比较自在，内心的矛盾跟冲突会减少，这也是好的。还有，当我们没有伪装，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有助于帮助我们建立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跟人的交往需要真实，不能够伪装。可是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两面，虽然做真实的自己是很好，但是呢，它有潜在的危险。什么危险呢？有些时候过于强调活出自我的人，我们可能会变得我行我素，这是一方面。有时候如果过于重视要活出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就忽略别人的感受，我们不会考虑我们的行为会对别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在人跟人的这个交际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社会的规范，做自己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跟情绪，而去冒犯别人，而不考虑到给别人造成的影响。还有，当我们过度强调个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忽略我们对社会的责任跟义务。就好像在工作场所，我们去上班的人有一定的规矩，还有这个规范要遵守，我们不能够说今天苏嘎苏嘎我上班，苏嘎苏嘎我不去上班。还有如果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都以 这句话 来做借口，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要活出自己。如果盲目的坚持要做自己，也会妨碍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缺点，做真实的自己呢，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长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缺陷。特别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如果每一个人我们都坚持做真实自己的话，只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这个世界一定大乱。托尔斯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这个作家，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很少人或者没有人想要改变自己。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改变自己是我们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做出生命的改变。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相信我们常常在内心深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渴望。什么渴望呢？我们都渴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我们都渴望自己能够更像我们的主。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好，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的话，当我们一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表示我们已经变得自满。当我们变得自满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出调整跟改变。当初为什么保罗在写信给这个罗马信徒的时候，会特别向他们强调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做出更新跟改变呢？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时代，在这个罗马，作为罗马这些基督徒啊，他们在生活里面，在信仰生活里面，其实面对不少的这个考验。第一世纪的罗马城，我们知道他们罗马实际上是西方世界的中心，罗马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会，物资非常丰富。当时的社会人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物欲跟肉体上的享受。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大的格斗场，在那举办非常残忍的这些格斗的比赛来娱乐大众。所以当时的社会呢，特别是那些生活富裕的阶层啊，他们生活相当糜烂，道德也相当的败坏。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神殿，他们也敬拜很多神明，可是 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的敬畏神明的人，并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这个信仰的仪式，他们看重的是这个信仰或者这个神明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祝福跟保佑。所以他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候这些罗马基督徒有些人就从这样的环境背景里面长大，他们信主过后难免会把以前所受到这些思想这些风气的影响带到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因为他们从小跟家人拜这些假神，他们整个思想行为价值观是非道德标准等等很多时候都非常世俗。所以要摆脱这些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世界对他们的影响，他们需要做出调整跟改变。因此呢，当他们所读的经文第二节一开头的时候，保罗就劝告当时的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制度给同化。世界有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有他的思想模式，有他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有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保罗提醒信徒不要跟世界一样，不要学他们，不要让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把我们硬挤入他们的模式里面。其实今天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你想想跟保罗的那个第一世纪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我们也活在这个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把自己套进这个世界的制度模式里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想想看，我们一个星期很多时候来教会只有那礼拜天那短短的两个小时，其他时候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天天接触到的是什么？我们其他时间接触到的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世界的思想文化、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体系、世界的道德标准等等常常在充斥着我们。所以在这样耳濡目染的情况底下，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给同化。所以因此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需要改变。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更新，要改变。要怎么改变呢？首先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必须从里面被更新。什么是从里面被更新呢？最变化这个词每次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忽略这个变化这个词它的那个力度。这里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呢？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效法跟变化是明显很不同的。效法强调的主要是外面的，变化呢 transform 强调的主要是里面的。所以真正的改变呢，必须是从里面开始。所以当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诱惑跟冲击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个心意改变更新的人 transformer 不是一个能够随波逐流顺着潮流变化的人我这张照片是给少年人看的当然这里的这个心意改变 transform 跟这个变形金刚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个 transform 这个字就跟 变形金刚 transformer 是同一个字。保罗在这里说了变化，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常常低估这个变化所传达的意思。变化这个词呢，在原文的意思有改变形状的意思有点像变形金刚改变形状。英文这个 metamorphosis 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如果你读科学的话 metamorphosis 是描述一个毛毛虫，低等的毛毛虫怎么蜕变成为这个蝴蝶的过程，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非常大的变化的过程。所以保罗指的这个变化就有这方面的意思，这是很大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是从内部渐进的改变开始，然后慢慢的带来外部全方位的蜕变。所以当我们的主带着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上山去登山变相的时候，没有圣经提到的变这个字就是圣经就是罗马书保罗用的这个变化这个字。所以当保罗用变化这个字的时候，其实他的观念就是有个很大的改变。就好像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当时候耶稣 变化的那一刻，天上的帘子被打开，彼得、雅各、约翰看见非常特别的一幕。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耶稣神圣的一面。在那一刻他们看见我们荣耀的主。所以耶稣真实的身份被揭开的时候，他们看见原来耶稣是天上的神，是那么的荣耀，这是极大的变化。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个荣耀这个字的时候， 他想到那个登山变相那个荣，那个词。保罗要我们改变，怎样的改变呢？从内而外的改变。这改变之后，我们会有像耶稣那样的荣耀充满我们。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让人非常惊讶的改变，就好像一个毛毛虫突然间变成蝴蝶那样。哦，想想看，如果啊，我们没有不认识这个毛毛虫变蝴蝶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我们不会想到一只这样难看的虫，有一天怎么会变成一个蝴蝶，以这样美丽的形式出现呢？哦，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信主之后，各位弟兄姐妹，神期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这样革命性的改变，神要我们经历这样的改变。我们知道毛毛虫不会飞，但是它生来，神对它的预定是它需要飞的，它里面有个基因是会起飞的基因，不是在地上爬的基因。怎么让它飞起来？怎么解决它不能够飞的难题呢？它需要传送，它需要蜕变。所以两个礼拜前在讲台上科夫牧师有提到这个母鸡跟这个老鹰，有没有怎么越过这个五鸡芝麻山，记得吗？母鸡是怎么越过去的？是爬过去的，咕咕咕咕这样爬过去，有没有？老鹰呢是飞过去的。我们要怎么变成老鹰？有可能吗？很多时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是当我们靠上帝加给我们力量的时候，一切都可能。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我们熟悉的人物，我们的王总理，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我在网上看到的。你想想，三四十年前，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你没有想象今天有一天，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会成为我们的总理。没有想到，我们想不到的是很大的蜕变。虽然今天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像我们的王群才总理怎么样变成一个总理，但是感谢主，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将经历一个改变，比这个从孩子变成总理的改变更大的改变。我们读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一样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有信主的人，将来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变得跟我们的主一样。不管今天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最终是要我们变得像耶稣一样。神能够改变我们任何一个人，就不管我们现在是好不是不好，我们多么的卑微，多么的 有问题有缺陷，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天我们信主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上帝，我们会被上帝完全的改变。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极大的安慰。可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神不只是让我们将来见他的时候才有那个荣耀的改变，今天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神要我们 transform。 保罗这里讲的改变是在地上的改变，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叫成圣 sanctification。 基督徒的成圣其实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上的成圣，这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式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神儿女的地位，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之后，我们有神圣的地位。所以透过耶稣的死，这是一次 达成的，这是信主的那一刻，在地位上我们就是圣徒，是成圣的第一个阶段。成圣的第二个阶段呢，是 progressive 渐进式的。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仍然有瑕疵，我们灵性仍然还是会起伏不定，我们虽然有圣洁的地位，可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这个事情仍然在正在发生，仍然在发生，我们正在挣扎，正在成圣的道路上。这个过程什么结束呢？来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最终的成圣。刚才我们读到那些经文，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改变过来。可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里，他要强调的是现在，我们活在现在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改变，而我们也在这个渐渐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好像这个毛毛虫，虽然它的改变是一个 revolutionary， 是一个革命性的，但是这个改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是有一个时间的。 毛毛虫不是在一天之内就变成蝴蝶，所以如果你去 找一些科学方面的书，毛毛虫变成蝴蝶大概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些品种可能更长一点，有些品种可能比较短一点，但是都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需要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改变，由内而外的改变，不能够操之过急。当我们知道我们信徒生命的改变需要通过圣灵的工作，信主的那一刻，我们说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灵突然会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以前我们只有看见世界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不，现在不只有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看不见的世界。我们信主过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冥冥中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敬拜他。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今生是短暂的，我们有个永恒的观念，我们有个永生的观念。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罪。所以很奇妙的，在信主之前我们很难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有没有？可是信主之后，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来认罪，神啊，怜悯我，赦免我，我是罪人。这些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能够停留在这里，要继续的前进。怎么从里面改变出来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借着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圣灵有他的工作，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信徒，我们有自己属灵的责任。在保罗在12章12节这里所教导的心意更新跟变化，他要强调的是不只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强调的是我们信徒要参与付出努力的结果。怎么参与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这里说要查验神的旨意。我们里面的生命怎么转变？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我想这里的教导很清楚，我们要借着学习上帝的道，明白上帝的道，让自己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当我们的心不断被神的道冲击，不断被神的道冲击再冲击的时候，我告诉你，生命不可能不改变。所以更新而变化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跟上帝的话必须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做什么，第一时间要想到神说什么，不是人说什么。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才能够从里面完全转变过来。刚才说了，生命的转变当然不是单单靠着人的努力，神的工作是第一部分，但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没有人能够改变。但是同样的，神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应。我们不能够说神啊，你来做工就好，我没有改变是你的问题。神有他的责任，有 他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人有回应上帝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同样信主5年10年20年，很多时候我们听同样的道，为什么有人生命成长， 有些人生命不成长，在原地踏步？原因在哪里？关键是有些人没有尽我们属灵的责任。怎么尽属灵的责任呢？怎么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其实很简单，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反复阅读思想是上帝的话，读默想把它记下来，反复的读，反复的默想，反复的记忆，神的话一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常常用这样的记忆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学生，从一段经文他要他们的这些孩子学生最少要读4次以上才能够记在心里。有一个叫这个百利达的拉比，他甚至这么建议，同样的内容，他说一些迟钝的学生你不要读4遍，你反复从一些内容你反复读400次，不要停在这里，然后再读400次，他说你一定能够记住，一定能够把它搞清楚弄明白，你可以试一试。今天这句话你也会去读，读到10遍20遍30遍，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我告诉你，它已经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有些时候他们的信仰那么坚定，为什么他们的人生那么不一样？因为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思考，来阅读上帝的话。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传道人宋尚杰， 老一辈的弟兄姐妹们都听过这个名字。也是他生病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根据他的一些记录记载，几个月里面他读了圣经40遍。19世纪西方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George Mueller， 他为上帝建立了100多所的学校，还有很多的孤儿院，据说他照顾的孤儿超过10000人，他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有超过12万的孩子。他为什么能够做这样大的工作？据说他 一生人里面读圣经读过超过200次，一年一次的话要读多少年呢？要读200年，但是他读超过200次，而且很多时候据说他是一面祷告一面跪着一面流泪一边读圣经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价值观很不一样，他们对信仰的投入跟我们很不一样。今天怎么知道我们是被上帝的心意改变的人呢？怎么知道？平常你看不出来的，我告诉你，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些冲击的时候，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话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心意更新的人。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犯罪的倾向，我们的本质是倾向犯罪的。有一次一个小孩子，他看见另外一个小孩子跌倒，他做什么？他不是把他扶起来，他在那边笑，哈哈哈哈这样笑。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好笑，我说你不怕他跌倒受伤吗？说不，我是觉得很好笑，跌倒的方式很好笑。人都有这样一个倾向罪的方式，不只是孩子是这样。我们做大人的，如果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报复，有没有？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如果你遇见一个不公平的上司，他有偏心，他对你的同事很好，对你却不这么好，所有工作就都给你做，但不能去给别人，你会怎么样？你会发怒，你会嫉妒，你会怀恨在心。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是心向罪的，我们想要报复，我们 想要做一些 不合真理的事，因为罪在里面。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有圣灵 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但是如果神的话没有在我们里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记不到什么是真，不知道什么都是对，什么是错，怎么改变这种情况，要怎么把这种情况改变出来。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需要真理来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记住特别对一些我们有用处的经文，把这些经文呢记在我们心里，就也能以上帝要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各样的冲击。我举一个例子，百事可乐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广告词 Live for now， 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把握现在有问题吗？没有，把握现在是很好的，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把握时间，把握现在。可是当世界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的时候，要传递的观念是什么？我们要及时行乐，及时享受，趁着年轻要做什么敢敢做，不要管别人怎么想。有没有人跟你这么讲过？年轻人不要 被误导，这个是毒。可能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活在当下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告诉我们不管以后怎么样， now 现在我活得自由就好，我现在快乐就好，我现在享受就好。所以有一个妈妈有一次，她就劝告她的儿子，儿子啊，你要活在当下。妈妈这样跟她讲的时候，叫孩子好好把握时间，趁年轻好好读书，装备自己。孩子听了之后就回答说，告诉妈妈说，哦，妈妈我知道了。然后回到她的房间里面继续打电脑，打电玩，打了很久。我妈妈问他为什么 我一劝你，你说你知道了，他说妈妈我就是活在当下，趁着现在享受喜乐，哇，活在当下。各位弟兄姐妹，可是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回到圣经里面，活在当下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教导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熟悉的经文，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有一天当就够了。圣经的教导活在当下是要我们信靠这位上帝，不要为明天忧虑。还有圣经教导我们活在当下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光阴。为什么珍惜光阴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爱惜光阴跟时代邪恶有什么关系呢？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这里的意思很简单，保罗提醒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特别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很多错误的事，错误的思想要误导我们去行恶，但是保罗劝勉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来做正确的事。还有 活在当下是什么呢？圣经教导我们活在当下是不要任意妄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趁着还有时间活着的时候，要常常想到我们什么，我们的主。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这么说，活在当下要常常想到主，服侍主，奉献给主。所以因此呢，一个改变心意的人，我们看见有神的话在他里面来帮助他 辨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做出正确的判断。有人说神的话是像什么呢？像洗衣粉。洗衣粉是做什么的？洗去那些污迹，有没有？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神的话结合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像洗衣粉这样常常洗涤我们，不对的进来东西一进来的时候就把它洗干净洗干净洗干净。所以当我们生活里面不管出现怎样的情况，不管是在家庭也好，生活情况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或者为人处事的问题也好，我们都知道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跟选择。当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还有当保罗说我们要鉴察神的旨意的时候，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识，这是什么意识呢？保罗要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完全交给上帝，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那个改变。这里提到什么？这里提到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这句话，这里要讲的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方式行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合乎神心意的事不只是讨神喜悦，合乎神心意的事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呢，我们也会更加乐意来顺服神，并按照神要的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一句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思想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志是控制我们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 willpower 来控制自己， 这是很难的。这里所提到的意志不是个人的意志，连保罗他自己也做不到。他怎么说记得吗？在罗马书他说，我愿意的我做不到，我不愿意的我反而去做。为什么？有恶在我里面，有罪在我里面。所以立志有为善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也没有办法用他个人的意志来控制他的思想，来操控 他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提到意志的时候，这里是什么呢？这里的意志是当我们顺服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完全顺服圣灵，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神的能力才能够介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意志力，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意识。有一个弟兄这么做见证，他是怎么信主的。这个弟兄他从前是一个军人，是陆军的一个中校。所以本来呢有一年应该轮到他升官了，应该升为上校了。但是在那一年他配他的一个同事，也是一个好朋友，另外一个军官给出卖，结果这个人升迁了，他没有办法升迁。 他对这件事呢耿耿于怀，非常生气，他觉得自己被背叛。所以有一天一个礼拜天，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他预备好一支手枪，准备去到他这个同事他这个朋友的家，把他给杀掉。他已经准备好做这件事情。他说去的路上，当时他回到他去军营里面做这件事情，他经过一个教堂，都 很奇怪很奇妙的，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走进教堂。他本来很不愿意，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就顺服那个感动。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上礼拜堂。他一走进教堂，他选择坐在最后一排。很奇怪的，一些有问题的人、难搞的人都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我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这里看去最后一排的弟兄姐妹都是和蔼可亲的。所以这个人他就选择坐在最后一排。坐下不久，讲到还没有开始，他就很想要离开，但是神的灵在感动他，反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忍耐，等一等，你坐下。他就再次顺服。终于讲到开始，当天的讲台谈到爱的信息，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整篇信息里面有三句话刺进他的心里面。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恒久忍耐，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当天因为这三句话，神的灵感动他，他当天悔改信主。当他把自己降服在神的引导之下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回转过来，不再被那个怒火吞没，不再有那个报复的想法。所以他回去之后不久，他做一件事，就是写信啊，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啊，告诉他的同事，告诉他我原谅你。他同事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冒了一把冷汗，我说我那一天差一点死，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我那一天差一点死。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这个同事对他还是很有戒心，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在啼笑，会拿枪来打人。但是很奇妙的，过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这个同事看到他这个改变，他也信了主，两个人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做见证，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凡事完全顺服他跟依靠他。当我们说降服在用意志 用意志来控制我们思想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意志，让我们降服在圣灵的引导感动之下的时候，神能够赐给我们力量，那种从神来的意志力来帮助我们转变。就当我们允许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控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正常运作。什么时候当我们试图控制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要掌控一切的时候，事情一定会一团糟，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陷入一塌糊涂。就好像那个弟兄这样，如果当天他不愿意顺服圣灵，他的人生会很不一样。他今天可能是在监牢里面，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够来服侍来做见证。所以要怎么降服在主的旨意里面呢？怎么降服在主的旨意里面？两个字，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当时耶稣怎么祷告？按肉体来说，按照人性来说，耶稣不愿意上十字架，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透过祷告的力量，耶稣降服。耶稣怎么祷告？我们熟悉的话，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不要忘记最后那一句话，当耶稣祷告之后，神给他力量。有一首歌啊，多祷告都有能力，有没有？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怎么顺服在旨意里面？怎么得到神的能力来改变我们？多多的祷告。所以要经历生命的改变，要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必须接着祷告，将我们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因此在这新的一年，在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下这样的一个 心志或者心愿。我们再读一读这节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一个期待。什么期待呢？神要我们每个人经历蜕变，这个蜕变是由内而外的蜕变。怎么经历这个蜕变呢？首先我们要借着明白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抵挡这个世界，不要让这个世界把我们硬挤入他们的模式里面。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跳出来。怎么跳出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交给上帝，降服在神的意志里面，那么我们才能够经历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感谢你，主你爱我们，我们预备宝贵的祭恩，也赐给我们宝贵的真理的亮光，使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行走在真理的道上，正直的道上。特别在这个新春主日的早晨，愿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每当我们听见主你呼唤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旨意里，我们愿意按真理而活，也就是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困惑，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必会再来，我们必定会在荣耀中与主相会。愿主帮助我们晓得善用我们的今生，能够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警醒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这是把众人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看顾保守跟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